补充资料的117啊，117页第二栏啊，就是刮胡41啊，大正41经。那这一部经的经文大意呢，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讲过哈，主要就是谈这个五蕴的啊，五受蕴的苦集未幻离五相啊。那经文大意呢，就是详说有没有五受蕴及其集，然后未幻离。五蕴本身就是苦地，然后集就是极地啊，所以就是苦集未幻离五相啊，七出善里面的五相。那这五相呢，在瑜伽师地论待会我们会看到，因为他没有谈到灭跟道，没有谈到灭跟道，所以他跟相应部的经文不太一样。相应部的经文待会我们会看到，就是他谈到四圣地啊，谈到四圣地。那所以呢，南北传的就是他的那个解释呢，会有一点点不同啊，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哈。那如实了知这些法之后呢，这五相法啊，就五蕴的苦集未幻离之后呢，正相离欲说为入啊。所以入呢，在经文里面这个入字呢，其实就是进入如实了知的阶段啊，就是他已经能够证得圣道。所以这个正相离欲呢，其实你看这个中文字哦，好像是去向，对不对啊？其实你看它的整个的解释呢，整体来看，其实它就是不起欲贪呐、啊，不起，所以它正向离欲就是不起欲贪了，它已经不会起欲贪啊。那不会起欲贪，就是它已经证入圣道了，已经是圣者了。若如实了知之后，不起诸漏，则心得解脱啊。就如果如实了知这些法之后呢，慢慢修修，他就会很快的就到达阿罗汉的境界啊。那这个正相呢，待会我们再看补充资料哈。那我们先看第一段杂含经的经文，就是我们大正四十一经，它比较需要留意的有几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引的第一段文哈，就是色的集哈，色就是色蕴哈，色蕴的集。如实知色味啊，味浊如实知。那从经文来看呢，色的集呀 色的就是产生的原因啊，苦集的集呀、啊，色法产生的原因，杂含经说是喜爱啊。那色的味呢，这个味呢就是味浊。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个色法产生味浊呢？啊，色法就是我们的四大集所造色啊。那他说，色由于色的因缘而产生喜乐，这个就称为色的味啊。我们对于自己的四大产生味浊啊，这个味浊就是很抽象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四大啊能够长生不老啊，啊青春永驻，这个其实都是属于一种爱着啊。那相应部的经文呢，它是跟我们中文的杂含有一点点不同的，在这个地方，那他说色的集啊，色蕴的产生的原因啊，这个集呢是来自于食阿哈拉，阿哈拉就是食物的食。在巴利的意思呢，就是营养，营养有营养的食物就叫阿哈拉啊，就是食。所以它这个食哈，不一定是所有的食物哦。如果这个食物对你没有营养的，就不算哦啊。所以它这个食呢，食物的食呢，就是营养，营养的东西啊。所以呢，刮胡相应部这里的另外一段经文就是色的味浊是什么呢啊，就是凡源于色生起乐喜悦，这个就是色法的 乐味啊，就是味浊啊。所以就是我们源于我们的四大及所造色而产生的欢喜跟喜悦，这个就是色的味浊 啊，色的乐味，那这一个跟我们相应不是一样的，对不对？不是，跟我们杂含是相同的。那第一个呢，色的集跟杂含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啊？所以呢，在那个温中坤老师的这一部经的说明里面呢，他有提到说，色法的集跟色法的味都是针对于喜爱跟喜乐，很难区分，在中文来看啊，很难区分。那但是呢，在相应部呢，它的色的集色法的升起的原因，它相应部跟杂含不同，就是因为它是用食，食物的食 ，ahara， ahara， 所以一个我们汉译的杂含就是喜爱，那相应部呢是用食，食物的食，这样差别可以吗？啊，那角柱六十三，不是六十五啊，六十五。庄春江老师呢，在他的网站呢，他有针对这个差异呢，给出他的意见啊。他说，我们汉译的杂含是爱喜，就是色的集，那相应部呢是食集，你看食的集是色法的集起啊。那菩提长老呢，翻译这个巴利的这个食物的食啊，就是营养物的出现，色法就出现，色法的出现就是食啊，不，色法的出现就是色的集嘛，看得懂吗？好，它是白话文嘛，哈，色的集起，这个集啊，就萨穆达雅色的集，其实就是白话的话就是色的出现，色的出现来自什么呢？来自食物的集起啊。来自阿哈拉萨穆达雅，就是营养物的升起，有营养的东西，色法就会出现，就会产生。两者啊，庄老师说啊，杂含跟相应部看起来好像不同，但是呢，在中部的第九经 MN， 就是中部的第九经，他有提到可爱集，就是食集，可爱集就是食集。可爱灭就是实灭的经文，还有相应部呢，这个是相应，好像是相应部吗？可能是不是哦？可能是三约达阿伽玛，有可能是杂含三四四经哦，有可能是杂含三四四经哈、啊。云何实集如实知啊？这里就提到，当来有爱，喜贪惧，比比乐着，这个就是喜啊，食的集啊，食的集，食物的集，其实就是当来有爱，就是后有爱，喜贪惧行爱，比比喜乐爱啊，就是杂含三四四经，看起来食物的集也是爱。所以庄春江老师认为，南北传经文的实啊、色法的集的说法是异曲相通的，相同的。大家看得懂吗？很简单嘛，哈，就是其实在别的经文呢，也有谈到实集也是爱的意思。所以杂含直接说色的集就是爱，是相通的。相同的啊，但是呢，我最近因为我明天要在佛清讲课嘛哈、啊，所以呢，我最近我在准备那个大念注经的时候啊，哎，我发现有一个地方刚好有谈到这个观念啊，大家拿出今天的补充讲义哈，181页，181啊，今天的补充讲义有没有？第一笔资料啊。中部的注释啊，就是中部念注经的注解，他这里有提到色蕴的产生啊，色的集有五个情况啊，产生色法的因缘有五个，第一个是无明，第二是爱，第三是业啊，就是惑跟业，有没有？第四是食物，那有这四个因缘就产生色蕴了。那有了这四个因缘，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色法升起的 相状啊，就是它在我们的身体以内啊，刹那刹那会升起这个新的色法，或者是新陈代谢啊。所以其实在如果按照注解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杂含谈色法的产生原因来自于爱，也是这里的第二个理由，对不对？那相应不提到的是食物，就是第四个理由，好像这一个注解书就把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所以感觉上就是我们色法的产生呢，我们不能只有说物质的食物，有没有？它也不能只有说爱，因为它整体来说应该是烦恼、业力还有食物，我们现有的食物，这几个因缘集合起来，我们的色蕴才会产生，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中部注的这个大念注经的注解哦，反而很详细啊，所以我觉得刚好可以补充我们今天的啊这个部分的差异啊，好，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117啊，这样可以吗？
可以
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就是117页框框里面最后一笔啊，这个杂含的经文。若沙门婆罗门于色法如实知如实见，如实知见离欲相，是名正相。若正相者，我说彼入啊，这个入呢，就是刚刚我们经文大意上面那个哈入这个，哎，就是那个入，就是如实了知啊。所以这里的相呢，相于离欲，是名正相。所以我就找了别的经文呢，我发现这个正相呢，其实它不是只有相于而已哦。如果我们看角注66的话哈，在杂含215经，大家看第二行哈，佛告富留那啊，觉知色的贪啊，这个就是现见法啊，就是如果说比丘能够眼见色，你觉知色的贪啊，那这个就是现见法，就是你啊亲身能够看得到啊自己对于外境的这一种贪啊的了知。第二段呢，云何炽然啊，这个就是重点了哈。你看这里它有好多个问号啊，炽然啊，灭炽然，不待时正相，即此见原自觉，总共五个问题，对不对？但是他的回答哈，你看到他的回答是很妙的。比丘眼见色已，觉知色，不起色的贪觉，不起色的贪觉，我就没有内眼色贪，不起贪。如实知，那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灭炽然，不待时正相，即此见原自觉。他意思是说，这几个呢，其实都是同义词啊。如果我们眼见色不起贪觉，这个觉就是 vidaka， 就是寻思嘛哈。我们不会起贪的寻，那就是我们有灭除我们的烦恼。炽然就是烦恼啊，灭除烦恼，贪的烦恼。正相就是正相离欲，所以它正相的意思就是烦恼灭除，炽然灭除的意思，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正相的同义词有这么多个啊，你可以把它解释为灭炽然啊，就是它是啊灭除了贪欲的同义词。再来呢，在118页啊，角注这个地方，第二部经，角注这个地方啊，118角注刮胡二啊，杂含490经也有出现正相这个语词，在这里呢就更明显了，它就是巴利文就是 Subhadipanna 啊，正相，所以它这个正相的意思呢，在这里的这部经的 用法来看的话啊，他说 释利佛说，若说法调伏欲贪嗔恚愚痴，这个是世间说法者啊，如果我们说法啊，能够调伏教导别人调伏欲贪嗔恚愚痴，这个是世间的说法者。若相于调伏欲贪嗔恚愚痴，这个名为正相。那如果贪嗔痴调伏已啊，灭尽断之，这个就是善断，或者称为善事啊。善事就是没有烦恼了嘛啊，就是我们说好趣啊，就佛陀的一个译名嘛哈，十号里面的其中一个名称叫善事嘛哈，就是解脱的阿罗汉都可以称为善事啊。那由这一部经来看的正相，就是他是完全能够内心里面完全已经倾向于调伏贪嗔痴的能力，这个称为正相啊。所以这个正相呢，在这部经就下一步就是断尽烦恼就对了啊。好，我们看118页最上面相应部的经文啊，相应部的经文。那我们看这个中文翻译哈，诸比丘，凡沙门婆罗门，如是已知，已知什么呢？色，色的集，色的灭，色的灭道，就是苦集灭道四个，有没有？苦集灭道四圣谛，于色法相于厌离欲灭，是名善相。这个善相呢，我们杂含就翻译为正相。凡善相者，凡正相者，就能兼助于法跟律的学习。兼助于这个呢，其实在巴利文就是脚注六十七，脚注六十七。这个兼助呢，就是坚定的站稳脚跟啊。你看脚注六十七哈，倒数第三行这个中文啊，不，这个英文的意思哈。Gadadi 这个英文意思就是 to stand fast， 就是站稳你的脚跟，站稳你的脚跟。或者是倒数第二行 Padidahadi， 这个也是 to stand fast， 或者是 firmly， 都是站稳脚跟的意思。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如实了知四圣谛，他说我们的心呢，就会完全朝向于厌离欲灭尽，而且他不会再动摇了。那不会动摇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能够在法跟律的学习上呢，他能够站稳自己的脚跟，而且不会受任何人的动摇。这样可以吗？啊，那菩提长老的解释呢，啊，在上面的经文呢，有一个刮胡，有写一个 body，就是菩提长老了哈。菩提长老的解释说，在巴利经这一段经文，就是有学圣者的程度才可以做得到。有学圣者就是从见到位，或者是出国，一直到四果相，四果相都叫有学。那无学就是四果阿罗汉啊，才是无学哈。到这里可以吗？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圈圈啊。下一段经文，若沙门婆罗门，于色如实知见，于色生厌离欲不起诸漏，心得解脱。如果心得解脱者，则为纯一，则为梵行已立。梵行立的话，就能够离他自在，是名苦边啊。苦边就是苦的边边。即啊，就是苦的尽头，就是解脱了啊，没有再苦了，离开苦的范围。那相应部的经文呢，它的中文翻译是这样：诸比丘，凡沙门婆罗门，如是知苦集灭道。那因为了知厌离欲灭，不取着于五蕴，所以他能够解脱啊，善解脱。那善解脱的话，他就能够做得到纯一，不能施舍而转啊，就是不会受任何的这一些言论啊 转变啊，就是他不会再有任何的不能施舍转，就是指他就是应该证得涅槃的意思哈。那菩提长老解释这一段经文，就是无学位阿罗汉啊。那这一个跟我们汉译的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是相应部的判色啊，就是一段是有学圣者，一段是无学圣者。它的差异呢，都是相同的地方，都是观察苦集灭道，还有相于厌离欲灭尽。一个就是还没有断尽烦恼，所以它是用善相或者是正相，对不对？那如果是阿罗汉的话，它就没有这个相了，它就是完全就是漏尽解脱了。好，再来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卷88。那这一段文就可以看得到我们杂含经跟相应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第一句话呢，我觉得是有点多的哈。第一句话有点多出来，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看哈，直接从那个于一生地以五行相观察诸行五处差别。一生地就是凡夫地，凡夫地以五种形象观察诸行五处差别。这五处呢，就是下面的五个，一二三四五啊。那五处差别，待会他会解释哈。那第二行他有提到说，即此观察于二十中修自令尽，就是凡夫地他学习这五种观。那一直修一直修，修到呢他真的能够不断的前进之后，那到了后面这两个位置，他就能够完全的慢慢的越来越纯净。一个就是有学地啊，一个就是无学地啊，有学圣者跟无学圣者这两个阶位就能够圆满这五种观察。那这五种观察是什么呢？五种形象的观察。第一个就是观察诸行自性，这个这里的自性呢，其实就是观察有为法的特性，有为法的特性就是苦谛。第二个观察诸行升起的因缘，就是极谛。第三观察杂染升起的因缘，就是味浊啊，苦集味。那第四观察清净的因缘，就是观察过患啊，就是导向于清净解脱的因缘，就是过患，观察过患。第五观察清净的境界，就是出离。所以这里的清净呢，其实就是解脱了。所以它整个五个的次第就是苦集未患离。我看一下这个杂染因缘，杂染因缘是味啊，没有错，这样可以吗？ OK， 那由这里可以看得到，就是瑜伽师地论解释这经文的五个苦集味患离，是属于凡夫地所观察的内容。所以它跟相应部的判色呢有一点点不同，因为相应部它是四圣地，它有包含灭跟道，所以呢它就把它判设为有学跟无学位的修学的内容，这样就是跟杂含有一点不同了，可以吗？那下一经呢，我们就会更清楚它们两者的不一样啊。好，那到这里可以分辨这个不一样的话，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下一经杂含42经啊，42经，请看课本啊，课本108，108，大正42七处三观经，有没有？这部经是非常有名的哦，在阿毗达摩呢，这样大毗婆沙论啊等等啊，都有解释这一部经，而且解释的非常冗长啊。那在学术界，大家如果在网络上搜寻这个七处三观，它也有单独的一部另外翻译的一部经啊， 跟杂含相通的啊，就是另外一部经叫《七处三观经》，在大正藏也有啊。在学术界有蛮好几篇论文研究这个主题的。你下课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寻啊。那这一部经，我们看一下它的要点啊。这部经也是佛在舍卫国说的，佛跟比丘们说有七处三种观义啊，七处善三种观义啊。尽于此法得漏尽，得无漏心解脱会解脱，现法自知身作证具足住，就能证得阿罗汉果。所以这七处善呢，三种观义能够引导我们证得心解脱会解脱啊。那七处善就是苦集灭道畏患离七个啊，我们看下一页就有了啊。我们看109第一行，什么叫七处善呢？他说如实知色蕴的苦色，不是知道色就是苦，色就是苦哦，你自己在上面写一个苦，然后色的集，色的灭，色的灭道机，这四个就是苦集灭道。然后第二行未患离七个，苦集灭道未患离如实知啊，受想行识亦复如实，这样可以吗？那第二段呢，他就开始就解释了色如实知是什么呢？色的苦谛，就是色的苦谛是什么呢？就是四大集所造色。色的集是什么呢？爱喜，爱喜烦恼。色的灭呢？爱喜灭除。那色的道，道地就是八支圣道，这样可以吗？啊，然后下一段你看色的味，味着是什么呢？他说色因缘产生喜乐，我们源于色法而产生的喜乐就是烦恼啊，这个就是色的味。下一行色的过患，就是色法本身是无常苦变异之法，所以它是色的过患。那色的离呢？离就是出离，出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调伏贪，断除贪，超越贪啊，就是解脱嘛。所以出离本身就是灭谛的意思啊。那最后一段呢，就是受了啊。第一段我们说是色蕴，第二段就是受蕴，这样可以吗？那我们看110第四行啊，就是第二段哈、啊。如是云何想如是知？所以这个里就是想了啊。上面前一页是色受，这个是想，下一段是行。最后一行是事，有看到吗？好，你把那个关键字圈起来就可以了，就是色受想行识的七处善，七处善啊。那我们再来看111这部经的最后一段啊，待会我们再看那个表格哈，看它的详细的内容。我们先看这个经文最后一段111页的第二段啊。云何三种观义，有找到吗？啊，这里是说观察蕴戒入，有没有？五蕴六戒六入，六入就是六根啊，六戒就是地水火风空识啊。这个是我们杂含经文的三种观义。但是在巴利呢，在相应部呢，它不是哦。相应部在角注一，大家看一下哈，它的三种观义是戒、入跟缘起，就是它没有谈五蕴的，没有谈五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五蕴在七处善的地方已经谈了，前面七处善就是用五蕴来配的嘛啊，所以呢，相应部的经文跟我们汉译杂含的经文是不一样。那上面的最后一段经文他提到说，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蕴戒入，就是我们的身心能够正精进思维其意 啊，就是他们都是苦集灭道未换离的话，那这个就是三种观义。四明比丘圆满七出善三种观义，那能够做到这样就能够证得阿罗汉了，这样可以吗？啊，好，那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来看补充资料，补充资料我再详细的解释的啊。那七出善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定义，先看一下它的定义，再来看那些讨论啊。它的定义是在121页补充讲义121找到吗？ OK， 那左边就是我们杂含41经，右边就是杂含42经，就刚刚我们讲的那七出善这部经啊。那七出善的话它就是比较完整，你们啊，苦集灭道未换离啊，所以你看这个表格呢，我都有把它大家做对应起来了啊。色蕴的五蕴嘛，哈，色蕴的苦地就是四大集所造色啊，地水火风，还有所造色。那色的集呢，就是爱喜啊。那41经是用喜乐啊，不喜爱啊，喜爱。那这个色法的灭呢，灭地呢就是爱喜灭啊，爱喜灭。那色法的色蕴的这个灭道基啊，就八支圣道，就八支圣道啊，正见乃至正定。色的味，色的幻，色的离，那这个是跟41经是一模一样，有没有？所以不一样就是多了灭跟道两个而已。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稍微认识一下哈，就是我们在谈这个苦集灭道未换离的时候呢，其实它是一种观察的方法来的，它不是名相而已，就是我们要观察我们的苦集灭道。那你可以用五蕴这个方法来观，五蕴的方法，那这两部经就是非常详细的，特别是42经，我们会执着五蕴啊。我们在这个五蕴颂呢，主要就是以五蕴为方便，所以他说是五蕴的苦集灭道。那如果我们到了这个六处相应呢，或者是因缘相应，有时候他就用别的方法，有时候用12处，有没有啊？或者是用其他的因缘12缘起来谈，但是我们五蕴相应，所以它一定是用五蕴来谈的。所以五蕴呢，其实它也是一个解脱的方法。那我们如果在修定跟修观，都可以用五蕴作为我们的方法。那在《大念珠经》里面有提到，就是身受心法四念住，法念住本身就有五蕴五取蕴这个项目，你可以用五蕴作为自己的方法，修定跟修观的方法都可以。那修定是什么呢？比如说第一个观察四大地水火风，那地水火风呢，它其实可以让我们培养定力的，它也可以培养观力。为什么呢？如果说我们只有观察，比如说地大，地大有什么特性呢？坚硬性，对不对？还有呢？柔软，对啦，它是硬跟软 是对应的。所以我们观察地大，如果我们观察自己的身心，观察地大了知硬跟软，比如说肩膀很硬，那你要自己意念呢 导向说我肩膀要放松。所以硬跟软呢，是我们五蕴身的一个特性，四大的特性。那如果说你能够专注这样的特性，不散乱，培养这个正念，把时间拉长，你就可以降服自己的五盖，能够培养定力。那但是呢，我们在观察的过程啊，也可以培养观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观察四大的时候啊，比如说观察硬 他这个应呢，他是因缘所生的，怎么呢？就是我的坐姿同一个姿势呢坐太久了，有没有？一个姿势太久，所以你的肩膀会硬，所以它的硬呢是有因有缘导致的。那你要把它松下来，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心念去放松这个部位。那所以它硬跟软，它是一种无常性，从这里就可以培养观。所以我明天在佛清那边就是会教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在观察这个五蕴的时候呢，它其实就看你的方便，有些人可以透过这个方法培养定力，有些人透过同样的方法培养观力，两种都可以。那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七出三的时候啊，如果你有禅修的一些尝试，你有禅修的一些尝试你来听的话，你就会非常的觉得这个经文很精简，很精简，精简到我不晓得要怎么修，你知道吗？但是其实你在禅修，如果老师有经验的话，他会告诉你，观察四大就是观察色蕴的苦地，苦地就是我们五蕴的果报体，所以我们的苦地呢，不用在外面去观，或者是说你不要去想到说爱别离苦求不得苦，这个才是苦地，对不对？我们五蕴本身就很多苦地，就是有这种四大的特性，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一些禅修的尝试啊，你再回来看经文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相应，那色蕴的集呢，这个我们对于这个四大及所造色，我们四大及所造色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部经只有谈到爱喜，爱喜就是贪爱烦恼，对不对？但是刚刚我有跟大家说，在阿毗达摩里面，就是中部的注解书里面解释有五个原因，对不对？特别是四个，就是无明、爱、食物，营养，还有什么呢？业力。对，你看，当我们在审查我们的地大，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五蕴身心，这个四大它一直这样的生灭不居，我也控制不了它，这个地水火风有时候不调，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色蕴的产生是有因有缘的，这个有因有缘就是极地。那它产生呢，在阿毗达摩说，如果我们稍微有一些定力呢，老师呢会教导你说，我要去审查这个色法产生的原因，中部注里面就提到说，你要去观察它是有无明、爱，还有业力，还有营养，而让自己获得现有的身心。所以我们的这个身心啊，它包含很广的，包含无明、爱、业力，还有食物。所以你不能说我今天这个四大不调啊，这个业报现前，有些人就讲一起床，哎呀，身体不舒服，不能来上课，就是有一个业报，我要去消业一下，点一个灯啊，消一下今天的业。这个就是你不懂苦集灭道，所以你就乱想一个原因，自己害怕而已。所以在佛法里面呢，他教导我们这个经文《阿含经》的经文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项目来的，只是我们没有老师教导我们怎么去观呢？如果你知道这些原因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原来我昨天吃太多油炸的东西啦，今天呢，就是火大比较炽盛，起来呢就头痛啊，头很重啊，身体很笨重，油太多嘛，脂肪多，所以你的食物影响你第二天的四大，你没有观察到，你就把它推到业力的身上去，那是很无辜的呢，那个业力是很无辜的，每天我们不顺业力，什么不顺就是业力，你知道吗？它很无辜的呢。所以呢，我们学佛之后啊，你如果说没有知道这些苦集灭道啊，不知道这个苦集灭道未换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产生智慧，你看不到缘起。所以你看，我们知道说这个四大的不调是有因有缘的，你找到这些烦恼业力还有食物的因缘，你从这一方面去改善，我们才能够 就是还灭缘起。所以这从这里你就可以，虽然你只是观察五蕴四大，你从这里也可以套到四圣谛跟缘起观去，所以它是能够导向于解脱证的阿罗汉的原因是因为这样，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在理解阿含经，有时候它的这个它的项目，有时候就是因为要背诵嘛，所以它的经文都很短很短那注解书把它丰富起来解释的更详细，主要就是因为它是很多这一些经验的传承呢，就是在注解书那边它就有详细的说因为过去的这一些禅师论师他们都是有修有证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多学习，就是如此那所以我们如果说要爱这个爱喜就贪爱无明灭除的话，我们要透过八正道的修学才能够于导向爱喜的灭尽。那畏患离呢，其实畏患离应顺导师说，其实畏患离跟苦集灭道是一样的东西来的，只是他用不同的方式再讲一遍。你看这个色的畏呢，就是喜乐，对不对？所以色的畏其实跟那个色的集是一样的，有没有？色的集是一样。那色的过患呢，无常苦变异无常苦变异，我们这个四大是无常苦变异之法，那这个就是在八正道的修学我们也一定知道的，对不对那色的离，出离就是色的调伏欲贪不再对它有欲贪，断除还有超越，那这个当然就是你透过过患的观察而达到欲贪的调伏，欲贪的断除，欲贪的超越。所以它畏患离也是苦集灭道。好，我们看上一页的表格120页的表格，这里就有了补充讲义的120页的第一个表格，大家看最上面瑜伽师地论卷88这个表格，它就是有帮我们刚刚那个杂含41经还有42经它做一个整合做一个整合，就是畏患离其实它也是苦集灭来的啦所以苦谛呢，你看这个表格呢，苦谛就是五取蕴，五取蕴就是色受想行识。那它在瑜伽师地论的形容词就是观察诸行自性，那一个还记得吗？观察诸行自性。好，我问大家，在讲义的哪里，在讲义的哪一边，你找给我，刚刚讲过了的观察诸行自性在哪里？118页中间瑜伽师地论卷88第几行？第几行？第四行，对不对？这五种观处的五种形象的第一个观察诸行自性就是这里了就是120页的第一个观察诸行自性，就是只有指特性而已嘛。那这个诸行就是有为法，就是指我们的五取蕴，这样可以吗？你自己标号码你自己标一那苦谛，然后再来就是极谛。那极谛的话呢，这个120页的这个表格呢，极谛就是爱喜触跟名色。那这个在哪里呢这个也许大家就比较陌生了。这个呢其实是在121页，看这个表格看这个表格121页的表格，受想行这个三栏，大家找一下在哪里，中间就是极地那边，有找到吗？受的极是什么？触极，对不对？爱喜就是色蕴嘛所以触极是受想行都一样的触极。那是呢 试运是什么？吉是什么？找一下，在哪里？名色吉，在122页的第一行，122的第一行，122的第一行，试运的吉就是名色吉，有没有啊？所以受想行都一样的，都是触的吉，就有受想行的产生。那色蕴就是喜爱喜，那视蕴呢就是名色啊。所以你回过头来120页这个表格，你一看就知道了。120页，你看上面的表格，吉地爱喜就是色蕴，你自己写啊。爱喜就是色蕴，有没有啊？
有。
好像有些人找不到的，有没有找到啊 ？OK， 触呢？哎，受想行，你自己写哈，受想行。然后名色呢？是 ，OK。所以就是色、受、想、行、识，它的集起就是它的产生的原因，就是爱喜、触跟名色三个。这个就是诸行有为法产生的因缘啊，瑜伽师地论的用词。那这个在我们前面哪里有上过呢？诸行因缘在哪里？第二项，对不对啊？对，118的第二项，观察诸行因缘，这边诸行因缘可以吗？
可以。
OK，你写一个二哈，你自己在那个120页这个表格诸行因缘这边写一个二啊。再来我们看灭地，灭地就很简单了，它对应极地的嘛，所以你看爱喜灭、触灭、名色灭，就是五蕴哦啊，五蕴。那五蕴的瑜伽师地论的用词就是灭即净，灭即净就是第三个。灭即净就第三个。那在我们118页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杂阿含经没有谈到，就大乘41经没有谈到灭跟道嘛啊，所以它就没有这个的。好，你写一个三啊。那四的话呢，就是我们八正道道地啊，就八正道这个去苦灭之道，就第四个苦集灭道啊，1234啊。好，过患，过患呢？你看他说五蕴的无常苦变异法，可以吗？这个你写一个六啊，瑜伽师地论这边你写一个六啊，就清净的因缘，导向于清净解脱的因缘，就是要观察五蕴的无常苦变异法，所以它这个是第六啊，就是过患，过患，五蕴的过患啊，就是无常苦变异。是转向于清净的因缘啊，第六。好，再来呢，味是喜乐，对不对？喜乐就是五蕴，由五蕴而产生的喜乐啊。那这个喜乐呢，那味的话就是杂染因缘，就是五，第五项。因为我们是味幻离嘛，所以那个味呢是第五。过患是第六，这样写不写到哦？你们是已经是掉到那个瑜伽师地论的那个编号哈、哦？我自己念，我念哈、哦，你们自己写一下哈、哦。观察诸行是一，清净因缘是六，诸行因缘是二，杂染因缘是五。灭即净是三，清净是七，去苦灭之道是四，1625374，这样够清楚吗？查不到我也没办法的了，业障深重。那灭呢，灭比较简单、哦、你看刚刚是谈到味嘛，味是杂染因缘，出离的话味换离，这离就是灭地这一栏、啊、灭处离， 出离的话就是对于五蕴的调伏，断除超越欲贪、啊、所以获得清净的果就是解脱，第七个、啊、清净苦集灭道未幻理，它就是四圣谛的说明，这样可以吗？ OK，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啊